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啊，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到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欢迎各位听友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这些健康的方式呢可以影响到你，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科学，更加有规律。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一个现象，就很多人都在说啊，我工作之后呢变得越来越胖了，明明工作那么辛苦，生活又那么忙碌，怎么反而会越来越胖呢？但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上班，就会发现还是想像读书时期一样，每天都能在下午5点半左右吃晚饭的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上班之后就容易胖了呢？是不是因为晚饭的时间不对，而减肥的晚饭几点吃比较好呢？大家其实都知道，晚饭呢是减肥期间最重要的一顿饭，所以晚饭几点吃，晚饭吃什么，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因为晚餐时间的一个不准时或者太晚而导致的很难减肥呢？就我们可以先来说说啊，减肥者在晚上是应该先运动还是应该先吃饭。第一个呢，我们来说到是先运动后吃饭。好处呢是运动的时间可以安排的稍早一些，在6到7点，不受到吃饭时间的限制，因为刚刚吃完饭呢是不能够运动的。缺点就是呢，运动之后人体饥饿的原因呢，可能会导致你吃的呢会比正常的饭量更加多，而且晚饭时间呢会偏晚。而相反的，如果说你先吃饭后运动的话，好处呢是饭量可以很好的得到控制，缺点就是运动时间呢可能会比较晚。如果说你选择先运动的话，你可以下午去健身，要记住啊，运动前2个小时呢是不能够吃饭的，但也尽量呢不要空腹去运动，可以选择在运动前的1到2个小时内吃100大卡或者150大卡的加餐，可以是一根香蕉加一个鸡蛋，或者一片全麦面包，或一杯牛奶，亦或是呢一根能量棒，或者说一个蛋白棒。运动结束1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一些蔬菜加一杯牛奶，或者说加一个水果。其实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把一顿晚餐拆成2顿来吃，而下午加餐的目的呢，是为了给运动提供能量，而运动之后的补充呢，是为了提升燃脂效果，修复肌肉，减少疲惫感。如果说你选择先吃饭的话呢，最好是把运动的时间安排在饭后2个小时进行，尽量会把晚餐安排在运动前2个小时进行。吃完晚餐以后呢，要预留2个小时的时间消化。那么重点来了，在吃晚餐的时候呢，建议大家预留大概是100大卡的热量，也就是说不要吃得太饱。这100大卡的热量呢，在运动后呢吃半根香蕉或者100毫升的牛奶。好多人都在问啊，说晚餐呢吃太晚会胖吗？那大多数人看了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方案之后呢，觉得8点半以后再吃还有罪恶感啊，应该是会胖的吧。还有很多人呢认为自己上班之后开始发胖的是因为晚餐吃的太晚了。说实话，其实晚餐吃的太晚的话，其实本身吃晚饭的话是不会导致身体发胖的，但大部分人都会发现自己如果说一段时间持续吃的晚就容易胖。其实这和你的食物的东西以及摄入的食量有很大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长胖的前提是一天呢摄入热量大于消耗热量，只要你摄入的总热量没有超标就不会长肉。但是大部分人的加班太晚的话，一般都是叫外卖或者说在街边小店凑合，而这些外食的食物呢热量是不可控的，就非常容易超标。而且往往吃的越多就格外的想吃汉堡、甜品、炸鸡这些东西啊，吃的越晚就越会想吃这些，而且是一吃一发不可收拾，说的就是你啊。当人呢处于过度饥饿的状态的话呢，本来就会本能的倾向于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呢这种时候就一定要把控好自己，选择清淡的健康的食材。 晚餐的话，建议大家呢，就是时刻记住啊，有一个禁忌，一定要低脂啊，低脂肪。这个时候呢，食用过度就导致你特别容易发胖。所以为什么你上班之后会越来越胖呢？其实跟你不规律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同时跟你饮食呢不注意这个热量的控制也有关系。再一个呢，上班的话我们长期久坐，其实运动量非常之少，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有一个健康的身材，一定要合理饮食，按时吃饭，同时呢也规范的健康的合理的去运动。现在说到减肥呢，好多人都在崇尚一些去模仿去效仿，看看别人发在各种社交 APP 上减肥到底是怎么做的。而明星们追捧的间接性的断食和生酮减肥真的是有效还是健康的呢？那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在家里面不出门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膘就长得特别厉害。那我们国内的疫情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果你正在长膘途中呢，那么也该悬崖勒马了。说到减肥呢，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有效的减肥方法肯定是最近的在国内外掀起巨浪的一个减肥方法，而且这些减肥方法呢，据说连明星们也在追捧，他们就是间歇性的断食和生酮饮食。我们在微博上或者网络上看到明星们晒出的这个菜单啊，离不开两个关键字，清汤寡水和粗茶淡饭。其实这些餐单呢，在医师和营养师眼里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叫做间歇性断食和生酮饮食呢？靠他们来减肥到底可不可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关于间歇性断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限时进食，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的进食，24小时内呢以4:2的时间分隔，一天里呢断食16个小时，其余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第二个呢是全天断食，一周内呢选择好其中的一天24小时进行全天断食，一点东西都不能吃，等待下一个24小时进食啊。经过研究呢，间歇性断食是有效的，它可以帮助大家减少每天的每顿的能量的一个摄入。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呢总结过了有关于间歇性断食的研究，最终表明它对于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以及神经系统病呢都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但同时间歇性断食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像营养不良。如果你是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的间歇性断食，那么我觉得说这份食谱呢可能是十分营养丰富的。但是如果说你去网络上搜索或者说参考明星们的一个食谱来进行模仿的话，有可能使得体内的蛋白质、维生素的营养摄入不够。第二种呢是饮食失调，间歇性的断食呢有一种直接强迫大家直接忽略饥饿感，这样呢其实会让我们大脑对于饥饿感呢无法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想吃的时候吃不下，断食之后呢却会恢复胡吃海喝，肠胃呢是肯定受不了的。第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荷尔蒙，当你呢使用间歇性断食减肥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整个循环代谢系统都会发生变化，女生呢会出现生理期的失调，男生会出现这个睾丸酮的减少。所以虽然说间歇性断食对我们减肥可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在采取的时候我去建议各位是要慎重啊。而关于生酮饮食到底是什么，生酮饮食呢其实就是一种高脂肪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法，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呢完全不吃主食，不吃主食达到减肥的目的好像也是那么点 有可能啊。 而生酮饮食的各种风险呢，就是脑损伤。比如说生酮饮食的减肥法是不能够吃碳水化合物，但如果不吃碳水化合物，大家都会知道有什么危险。它会让身体出现低血糖反应，会头晕，眼前会发黑，会出冷汗，会乏力，甚至或者说呢，会导致脑部呢永久性的损伤。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使用生酮减肥法的时候呢，你每天的食物会变得很单一，基本的营养呢可能会达不到，更不要说什么维生素啊和纤维素啊以及矿物质了，这些都是达不到的。因此呢，间歇性的断食和生酮饮食所适用的人群呢是非常非常少的。而间歇性断食和生酮饮食呢都建议在专业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去进行。非常不适宜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尤其是发育中的青少年和产妇，包括怀孕女人、生理期的女性以及体重过轻的人，你们是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方法的。而这样的方法呢，肯定也会给你们带来非常大的危害。科学减肥呢，才是王道。大家在减肥前最好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均衡饮食加合理运动，才是减肥的王道。吃饭时呢，要做到细嚼慢咽，要拥有充足的睡眠8个小时，每天要进行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能够帮助燃烧我们的脂肪，这也是可以来给大家分享到的，希望你们在生活中可以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小常识。现在的人呢，总是很容易引起肥胖或者身体各种各样的亚健康，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生活中很多不好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到下面这些坏习惯呢，其实也在影响你的健康，很多人都有啊。这样的坏习惯呢，我们来一一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养成的各种坏习惯，其实呢正在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要改变这些不好的坏习惯。第一个就是关于喝水，大多数人口渴了才去喝水，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样啊，他们有时候也是口渴了才喝水啊。科学研究表明呢，渴了才喝水会加速衰老的进程，因为人体的细胞大部分都是由水构成的，人体缺水呢很容易损伤肾脏和肝脏，还会增加一个血液粘稠度，影响血液循环。成年人呢每天平均需水量呢在2500毫升以上，其中呢约1500到2000毫升呢来源于直接饮水，余下的则会从食物中来摄取。因此呢，为了避免缺水，不管是否口渴，每天都要多喝水，每次大约是250毫升。温开水呢是最佳的，不要喝含糖高和咖啡因的一个饮食啊。啊，建议大家呢也是要来注意到，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亦或是不太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需要我们去改变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通病啊，是我们所有现代上班族都具有的，就是不爱动。现在人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真的越来越不爱动了，回到家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运动太少呢，不但会使人变胖变懒，长期久坐还容易患静脉曲张、颈椎病、痔疮等等疾病啊，甚至还会增加糖尿病啊、心脏病的患病的几率。适量运动呢，能够促使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使机体活动张弛适度，从而呢会润滑我们的皮肤。建议大家呢随时随地的运动，如果在家里面做一些腿部伸展啊、仰卧起坐啊，可以有利于下肢的血液回流。同时呢，久坐的办公一族呢，每隔1-2个小时就要起身运动一会儿，饭后呢可以进行散步等等。建议呢，就是首先大家可以将肩膀往背骨的方向挺胸，然后再做一个肌肉锻炼。平时生活中呢，也要注意长时间的保持这个姿势。再一个呢，建议的话，大家在做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很多人喜欢运动，但是会特别剧烈运动。我们要知道，剧烈运动其实也是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的。 运动流汗呢虽然说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说做过于激烈的运动的话，可能会加速老化。因为剧烈运动之下呢，肌肉的酸素消费量会增加，呼吸呢会变浅，身体为了运送酸素呢给肌肉，呼吸量和血流量就必须增加了。但是呢，身体内的酸素是活性酸素，含有简单的让身体变酸化的物质，体内中呢如果积累酸化物质，就会提早导致我们衰老。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慢跑、游泳、瑜伽、太极拳等等的运动，每天运动时间呢控制在1到2个小时为宜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控制运动量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到不要去过度的拼命的运动啊，可能呢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太好的影响。还有就是来说到很多人的心情会非常差，大多数人因为现在呢可能生活的压力很大，每天都会苦着脸。那些人呢心情抑郁的话，也是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很不好的一个习惯。有些人呢天生不爱笑，脸上很少有表情，相比爱笑的人，他们面部肌肉的新陈代谢很缓慢，并且由于皮肤细胞呢缺少营养，脸上会出现暗沉啊、色斑、粉刺等等的皮肤问题，相比爱笑的人呢会更加容易出现皱纹。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保持微笑，也可以带给人好心情，从而呢延缓身心衰老。再一个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弯腰驼背。习惯驼背的人呢，肩胛骨的位置呢，可能附近的肌肉是比较不发达的。如果这个状态不改善的话呢，可能会使女性的背骨的密度呢，会急速的降低，甚至呢，有可能会导致背骨的变形啊。同时呢，支持肩前肌肉的大胸肌也会衰退，导致胸下垂、骨骼不正或者说面部变形，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呢要注意到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呢日常工作啊、生活学习中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不好的习惯，去努力的改变它、克服它，从而呢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健康。现在呢是3月份了，其实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减肥也成为了很多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我们都知道工作再累呢，也要记住减肥的关键，就是饭后30分钟。每个人减肥的速度呢和效果都不一样，或许你减肥屡不见效，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减肥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饭后30分钟开始的一切一头雾水。大家都知道减肥的重要性呢，只不过就是一想到减肥马上就会想到节食和运动，每天和卡路里呢斤斤计较，每周3次有氧运动，但是应酬的酒呢不能不喝，食欲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降低，每星期3次的运动呢只要心生放弃，马上就会复胖了。减肥失败的3大理由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要大大改变生活习惯，造成心理压力及身体变差。到底要如何才能够不让脂肪上升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氧运动。如果说实在做不到的话呢，最低限度就是不让饭后的血糖浓度升高，不想呢长出比现在多的脂肪，就是首先要饭后动一动啊。因为小肠开始吸收呢是在吃完饭后的30分钟左右开始，而血糖浓度上升呢是小肠开始吸收后的30分钟。美国呢有一项研究表明说，发现呢在平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活动身体的人呢，和连续6个月1周5天每天进行20到60分钟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的人相比呢，减少体重及体脂肪的程度呢几乎是相同的。那我们生活中有哪些运动是大家可以一直去做的？比如说我们打扫房间，要稍微活动一下身体呢，打扫的程度刚好。如果说是双薪家庭，那么也可以把吃饭后打扫当成生活习惯。第二个呢，如果说你一定要选择在外就餐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选远一点的餐厅。午餐如果必须外食，不要老是选公司隔壁的餐厅啊，走个15分钟呢，找一家好一点的餐厅，吃完之后呢，可以再喝一杯茶，走回办公室。所以这个事儿呢，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很难得的一个运动点。再一个呢，是我们在生活中洗澡的时候可以洗久一点，吃完晚饭稍微休息30分钟就可以刚刚洗一个澡，如果再加上清洁浴室的话呢，会效果更佳。 我们都知道现在身体的僵硬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我们不爱运动啊。那么晚餐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按摩，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和夫妻啊，都夫妻之间啊都可以。同时呢，给人按摩其实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肌肉啊。同时被按摩的人的身体也在被动的运动，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饮食上我们也有很多习惯是要去改变的，比如说少喝含糖的饮料。含糖饮料的热量呢比想象的还多，一瓶 300cc 的饮料呢有150卡，超过半碗饭的热量。第二个就是啤酒呢要选罐装的，喜欢喝啤酒的人呢会把瓶装改为罐装，这样可以少喝一点，但是前提是不能够一罐接一罐的喝。好多人呢因为吃饭的时间特别晚啊，或者说呢上班压力很大，他们往往呢不会太饮食的规律，甚至呢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常因为丈夫晚归，可是太太已经煮好饭了，所以还要先生再吃一次，但是这样呢会摄取过多的卡路里，血糖浓度呢会上升啊，胰岛素呢会增加。在我们生活中现在随着甜品跟烘焙越来越多，还有好多人呢喜欢吃甜食，同时呢甜食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热销的一种食物，虽然说好吃但不要贪嘴，甜食呢要逐渐少吃，要那些每天都吃甜食的人一下不吃呢可能会跟要他的命一样，所以呢可以渐渐减少，如果说三天吃一次的话，到一星期吃一次，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以逐渐的改变，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
欢迎各位听友回来继续来锁定收听到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摸摸。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今天一些科学相关的生活的方式，也希望你可以一直留守在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说了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那么很多人在减肥之后呢，其实也会有一些烦恼。你说呢，好不容易瘦了之后呢，发现身体开始长这个肥胖纹了，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在减肥之后呢，会出现肥胖纹这种现象，看上去呢皮肤就特别的松弛，而且会很难看，所以就会想办法呢去达到一个去除肥胖纹的一个效果。可是呢，针对肥胖纹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除呢，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当你出现肥胖纹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维生素 E 去涂抹。使用维生素 E 涂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掌握正确的方式。一般都是把维生素 E 胶囊呢打开之后呢，涂抹在有肥胖的地方，然后轻轻的按摩大概15分钟左右，这样能够达到去除肥胖纹的效果。需要呢长时间坚持，短时间内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明显。第二种就是适当的做运动。平时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只有适当的运动才能够防止肥胖纹这种情况呢更加严重的发生。所以如果说在平时可以做一些缓慢的运动，比如说像瑜伽运动或者说是慢跑运动都是非常不错的，能够达到新陈代谢的同时，还能够让你的肥胖得到不错的减少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补充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呢，皮肤如果缺少胶原蛋白的情况下呢，就会失去弹性，所以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补充一下胶原蛋白，这样才能够防止肥胖纹呢变得更加严重。如果说胶原蛋白呢补充的好，也会达到一定的淡化肥胖纹的现象。在平时可以吃一些含有胶原蛋白丰富的食物，平时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而且多按摩呢对于皮肤呢也是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在运动之后呢，要适当的按摩也能够达到防止肌肉形成的一个现象。平时呢，一定要注意养成少食多餐的习惯，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水果，这样也是对于身体防止肥胖呢，有着非常不错的好处。虽然说减肥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肥胖纹啊，皮肤松弛，那还是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改善这个肥胖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式，让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肥胖纹的烦恼。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也开始饮食上会不太健康了，会吃高甜的高油腻的食物，或者说会吃一些冰饮啊。那在夏季呢，很多人都要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的血糖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呢患者他们在夏季的时候呢应该血糖是会逐步升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如何降血糖也成为了很多人要关注到的话题。夏天的血糖容易波动，因此呢许多糖尿病患者认为一年中的夏天血糖最难以控制，而事实恰恰相反，对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呢，夏天却是治疗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呢夏天是一年中血糖最低的季节，你只要做好降血糖的准备啊，就可以改善你的生活。 因此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要做好一些饮食中的防范，比如说我们要了解到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降血糖，可以预防糖尿病。因为降血糖呢，我们都知道啊，它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糖尿病，并且呢，血糖一高的话就是糖尿病的前兆了。所以一旦血糖高呢，就要让其降下来，平稳血糖才能够有利于健康。那么怎么样降血糖才算是有效的呢？我们可以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降血糖的食物到底有哪些呢？第一种呢是桑叶茶。桑叶呢，其实很早以前就被用作是治疗糖尿病的中药，最近也是有研究表明呢，桑叶中特有的一些成分能够抑制多糖分解成葡萄糖的阿尔法糖苷酶，从而能抑制血糖的上升。桑叶除了能够保护胰腺，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还能够改善高血压，减少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所以呢，桑叶可以有效的预防糖尿病。而桑叶茶呢，在饭前后呢饮用能够抑制血糖之后的升高，在饭后饮用呢则没有这种功效。第二个呢，如果说降血糖的话，一定要做到多喝茶，多喝水。多喝水可以有效降低血糖中的糖的一个浓度，可以缓解高血糖的症状。茶呢含有丰富的茶多糖和茶多酚，主要功效是降血糖、降血脂，从而达到一个防治高血糖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苦瓜，苦瓜也是很好的可以去降血糖的一些东西啊。苦瓜呢性苦味寒，肉质非常的柔嫩，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而药理研究发现呢，苦瓜中所含的苦瓜皂苷有明显的降血糖的作用，不仅有类似胰岛素作用，还有刺激胰岛素释放的功能。有人的试验用苦瓜皂苷呢抑制口服治疗二型糖尿病，总有效率可达 78.3%。 所以呢，糖尿病患者若用苦瓜一个，抛开去囊洗净，切片水煮一次服下，每天一到两次，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血糖。第四种食物呢是洋葱，洋葱也是很好的降血糖的食物。洋葱性味辛温，是人们非常喜爱的蔬菜。洋葱呢不仅含有刺激胰岛素合成和分泌的物质，对糖尿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而它所含的前列腺素 A 等有扩张血管、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的作用，因此呢对于糖尿病呢伴有血脂异常者是最为适宜的。第五种呢是很多人都不太爱吃的东西，但是确实非常有用的菠菜呀。菠菜呢可以说是性味甘寒，止咳润燥、归肺、胃经，具有润燥清热、下气调中、调血之功效，适用于胸膈闷热、脘腹脾寒型糖尿病。菠菜呢含草酸较多，与含钙丰富的食物共享，容易形成草酸钙，不利于人体吸收，对肠胃呢也不利于吸收。所以在烹调时呢应该注意啊，是辅助治疗糖尿病呢口渴喜饮的最佳蔬菜。第六种呢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食物了，就是南瓜。南瓜呢非常的甘温无毒，有补中益气功效。南瓜能有效的抑制葡萄糖吸收的果糖，能与人体内多余的胆固醇的结合，有防止胆固醇过高、预防动脉硬化的功效。现代医学表明，南瓜中呢还含有腺嘌呤以及酪聚糖、甘露醇等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并可以有效的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个作用。糖尿病患者如果每天说主食南瓜100克呢，对于改善症状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虽然说夏季到来，对我们的血糖温度的升高是非常难控制的，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合理的控制饮食啊，帮助我们生活中的减少这些不好的疾病的发生。也希望各位听友呢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真的去实时的用到这些常识啊，让我们生活呢更加健康，让你的身体也更加的健康。 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啊，他们都在问说，很多人都说呢，一天要吃坚果，那么坚果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呢，在我们办公室中，所有同事他们都会人手备一包坚果啊，他们都很爱吃，于是他们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吃坚果的好处究竟有哪些？那么既然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各位看过《冰河世纪》吗？《冰河世纪》中有一个蠢萌蠢萌的小松鼠。这个活宝呢，对坚果的追逐比追女朋友还执着，手捧坚果呢，就好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一样。坚果是好的东西，而女白领们呢，总爱在办公室上背上独立的小包装的坚果人，忙中偷闲的时候呢，啃上几粒来刺激一下味蕾。而女人和坚果的缘分呢，是非常之深的。有个国家的女人呢，甚至要嫁给坚果，这些女人呢，是尼瓦尔人，在她们年幼的时候呢，其实就嫁给了贝尔果。这颗精挑细选的坚果呢，会一直陪伴他们终身，象征着爱情的忠贞和如一。所以这是你说吃坚果到底有什么好处，真的是非常多的好处啊。首先呢，可以补脑益智，是坚果的强项。脑细胞呢，是由 60% 的不饱和脂肪酸和 35% 的蛋白质构成的。毫无疑问呢，坚果是具备这些营养的。无论是对于大脑发育来说呢，需要的第一营养成分不饱和脂肪酸，还是构成脑细胞的精神的主要成分氨基酸，坚果含量都是绰绰有余的。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要去明白的是啊，你如果说吃坚果呢，可以减少慢性病的一个发生的几率。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说，一项呢对于5000多人的研究发现，吃较多坚果的人体内发炎生化指标较低。研究人员利用问卷评估的方式去发现他们的饮食习惯，并为这些人呢抽血检测多项发炎指标，在调整了年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以及其他变数之后，发现如果说一周呢吃5份以上坚果，其 C 反应蛋白包括介白素6浓度都比不吃坚果的人要低。所以说吃坚果其实可以很好的去减少慢性病的发生概率。再来呢，我们可以说到就是可以降低女人呢胰腺癌发生的风险。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布莱姆妇女医院呢，对7.5万名美国妇女的相关数据进行胰腺癌与吃坚果之间的研究，这些参试妇女没有一个人存在胰腺癌病史。研究员发现，与不吃坚果的女性相比呢，女性每周吃坚果至少2次，每次1盎司就是约28克，可显著地降低罹患胰腺癌的危险。除此之外呢，吃坚果还可以帮助女性降低发生2型糖尿病的一个危险。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营养系的研究人员呢，曾经对11个国家的8.4万名34到59岁的妇女进行了16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多食坚果能够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生危险。他们认为呢，坚果中富含不饱和脂肪与其他营养物，这些营养物呢，均有助于改善血糖和胰岛素的平衡。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来分享到啊，就是说这个调节体内的血脂水平。除此之外呢，经常食用坚果的人呢，还可以调节体内的血脂水平。调节血脂，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肖颖教授等啊，在2002年的时候呢，以85名高脂血症患者呢为受试者，每天呢与其服用了75克美国大杏仁啊。美国大杏仁连续服用4周之后呢，他的血脂进行观察，结果表明呢，受试者在服用大杏仁后呢，血清总胆固醇和在脂蛋白 B 呢明显下降，在脂蛋白 A1 呢明显升高，说明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美国大杏仁对于高脂血症的患者的血脂和降脂蛋白水平有良好的调节作用。所以食用坚果呢，其实可以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身体改善的更加健康啊。如果说你吃坚果怕上火的话，可以去配一些蜂蜜啊，这样就不会上火了。所以呢，女性跟坚果真的是有着难以言喻的缘分，吃坚果的好处也是多不胜数的。爱吃坚果的女性记得学会挑选和正确吃坚果，要不然坚果的好处没捞到，可能反而会伤了身体。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像是一场告别。当我们走过了这条街，冰封你的侧脸，冷得如此绝美，白色情人节。你说的永远怎么都不见，转眼幻灭，爱是一场浩劫，毁灭了我最初的世界，破碎的满城玫瑰，别人笑得多甜美，提醒我伤悲。而去年我们也牵手一对，二月的雪下整夜，伤心人不睡，我一个人的冬天，情歌唱得多狼狈。二月的雪在窗前模糊了视线，眼泪落下的瞬间，我很想念你，却没有了语言。想念